但以理書第二章的主要故事線呢是這樣的，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呢就發了一個夢，他叫了國中呢最有可能幫他解夢的智者呢幫他解夢啦。第二節那個加勒底人呢，其實在這裡呢就不是講到是種族，而是呢講到他們當中的呢占星的學家，咁所以呢其實是同術士啊、用法術啊、行邪術呢都是呢即係同樣 level 嘅。呢班智者嚟到王嘅面前，咁呢就叫個王呢就講個夢俾佢哋聽啦。咁中文和合譯本呢俾我哋嘅印象呢，個皇帝係都幾蠻不講理嘅，就係呢話自己呢唔記得咗個夢啦，你幫我解夢啦咁樣。呢句說話呢其實當中最關鍵嘅字呢係阿蘭文借用波斯文嘅用詞嚟嘅，聽唔聽明我講咩？聽唔明唔緊要啊。不過近代學者呢對古近東嘅語言呢而家有更精準嘅掌握，所以較多嘅近代嘅翻譯呢會理解皇帝嘅說話呢係話我嘅說話唔可以逆轉，或者呢件事我已經決定咁嘅意思，就唔係話唔記得咗個夢。不過呢個皇帝仍然都係蠻不講理嘅，因為佢要求呢嗰班智者呢唔單要幫佢哋解幫佢解夢，仲要連個夢都講埋。如果唔講嘅點呢，講唔到嘅點呢，咁就要凌遲處死同埋抄家。講得到嘅就有金銀財帛加官進爵。第八第九節要解釋一下。首先第一樣係頭先講過啦，夢我已經忘了呢，其實應該係呢我嘅說話唔可以逆轉。喺呢度提到呢，我準知道你哋係故意延遲呢，因為時間關係我真係唔能夠好詳細解點解會係咁啦。咁其實佢嗰個主要意思呢就係佢哋審時度勢，審度時勢。第九節亦都需要解釋一下嘅，喺呢度更準確嘅翻譯呢應該話係因為你哋串通在我面前呢說謊言亂語，而這樣做的時候呢不是因為他知道，而是呢讓皇帝知道呢他們真的懂得幫他解夢。即大約在這裡講緊什麼呢，我知道很多字改曬很複雜，大約的情況就是這樣，即皇帝似乎認為這班人呢有這樣的可能性，可能夾埋看看個皇帝咧講個夢係乜嘢，咁咪睇情勢，咁咪講啲模棱兩可嘅説話嚟頂住先啦。咁咪睇下事情點發生，咪又繼續可以講嘅。用翻一個比較本色化嘅講法去講咧，皇帝而家要要求似係啲咩？就似係一個人，咁咧就去咗求籤，跟住就揾解籤佬幫佢解籤。咁但係呢佢想肯定嗰個解籤佬呢係有料到，因為如果冇料到好叻㗎嘛，係咪你攞住個籤文睇人嘅眉頭眼眼緊噏到啲嘢出嚟㗎。咁嗰個人呢好精㗎。咁嗰個人呢就走去解籤佬度話我求咗支籤啦，嗱你連我支籤係邊一支同埋解得到俾我聽呢，咁你就叻啦咁樣。咁我冇得作㗎嘛，係咪連解嗰支籤係乜嘢佢都唔知嘅時候呢佢好難作嘅。當然呢個只係一個比喻，何牧師唔係叫你哋完咗崇拜之後去求籤，我只係用一個比喻啫。咁於是說乎呢返返嚟但以理書，王嘅護衛長呢就開始去殺嗰啲智者。咁但以理當然喺其中啦，但以理好有智慧咁拖延叫皇帝呢去寬限一下。但以理呢同三個同伴呢講咗呢件事，同佢哋一齊祈禱，神就喺異象當中向但以理啟示啦。好，停一停喺度先。我哋咧讲咗呢个古仔嘅，即系一章嘅上半集 ，OK？ 咁咧，而家我哋继续咧睇埋下集，就系但以理咧去帮皇帝解梦。咁帮皇帝解梦咧，就话皇帝见到个咩梦咧？见到个梦就系个有个大嘅像啊，好高好光，好得人惊嘅啊，个头系金嘅。胸膛同膀臂是銀的，肚腹同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半泥半 鐵的，最後有一塊不是人手作出來的石頭打了落隻腳上，整個像散曬，那個石頭就變成了一座大山，充滿了天下。然後但以理呢就解釋這個夢，我開始講慢一點了。 第一樣嘢就係咧，同尼布甲尼撒講，你就係嗰個金頭啦。喺你之後咧，會有另外一個國度，不過冇你咁勁。跟住有第三個國度啊，可會掌管天下。然之後第四個國度咧，有佢強嘅地方，但亦都有佢嘅問題。主要嚟講，佢會分裂啊，半強半弱。最後咧，神會另立一個國度，打碎一切嘅國。这個國咧，上帝立嘅咧，會存到永遠。然之後咧，尼布甲尼撒咧就喺但以理面前俯伏讚美但以理嘅神，又升咗去職。但以理又食住上，大歇埋佢三個。當我哋睇翻經文咧，當但以理同尼布甲尼撒解完夢之後咧，個皇帝係完全收貨，覺得但以理已經解咗啊！你明唔明啊？冇罪問噶啦，解咗咯，係嘛？就可以俯伏在地啊！但係好多基督徒聽到呢度嘅時候咧，聽完啦啊，第二章經文啊，都仲想知道夢嘅解釋係乜嘢？就係、是、有趣嘅地方。嗱，頭先我咧用咗大約十分鐘時間咧講但以理書第二章嘅故事先。咁如果你以為我真係講咗但以理書第二章所有嘢咧，咁你又錯啦，因為咧我完全略過咗呢一章嘅重點。有好多時候咧，重點係重重複複咁同我哋講嘅。呢一章個重點首先係由一班二打六咧輕描淡寫咁樣帶出嚟。佢哋咧同皇帝講話：你問嘅嘢冇人能夠答到，只有神明有呢個能力。當然啦，佢哋嘅意思唔係講到唯一嘅真神，因為巴比倫係一個多神嘅宗教。不過咧，佢哋依番説話就引落嚟咧，跟住好多重複嘅説話，只有神咧係可以顯明奧秘嘅事。所以當神咧向但以理喺夜間嘅異象當中啟示咗尼布甲尼撒嗰個夢同夢嘅解釋之後咧，我哋留意但以理講乜嘢。这段经文紧要，我读晒出嚟。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的，从紧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微深奥隐蔽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只有神有能力显明深奥隐蔽的事。当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正式解梦之前呢，他又再一次重复地讲，只有一个在天上的神能够将这些奥秘的事显明。当但以理解完梦之后，他又重复讲，是神咧将呢啲日后必有嘅事指明俾王听，作者都惊读者 get 唔到啊！最后连皇帝同但以理对住但以理赞美说话，佢都系咁讲。佢话：你既能够显明呢个奥秘事，你哋嘅神显然就系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不过好可惜，咁有好多基督徒咧对但以理书最大嘅兴趣咧，是想知道當中的預言有哪些未應驗，怎樣應驗，在哪裡應驗，幾時應驗。不過這些東西聖經是從來沒有講清楚的。不過基督徒是明知只有上帝有這個能力，但仍然都是想知道多一點，那不值得死的。其实咧，好少喺自己教会翻炒我自己讲过嘢，不过最近喺一个团契讲过相关嘅题目，当中有少少咧，今日咧会即系重复吓。如果你嗰日有去嗰个团契嘅时候，有的咁多嘢咧，你可能会听过吓。正所谓咧，有需求就有供应吓。咁考下大家，大家知唔知咩叫做狗仔队啊？狗仔队听过啦，系嘛？狗仔队做咩噶？就系挖嗰啲名人啲新聞啦、秘密啦出嚟噶嘛，嗰啲叫狗仔隊啊嘛，啊咁咧就點解會有狗仔隊咧？ 就因為有一班好八卦嘅人啊嘛，係咪？咁有個 market， 有個市場，咁有個需求咪有供應咯。咁當有狗仔隊去供應，挖到好多好八卦嘢嘅時候，以前唔係喺個 market 度嘅，即係以前冇咁八卦人，聽得多八卦嘢都八卦埋喎，個 market 又大啲嘅咯喎。咁以前嗰啲傳媒唔用狗仔隊咧，都用埋啦。時勢所迫。翻翻嚟咧，關於聖經預言嘅講座或者解釋《但以理書》或者《啟示錄》，有咁樣嘅信徒嘅市場，就自然咧有咁樣供應信息嘅講員。我曾經聽過一個好德高望重嘅講員咧，佢有一次分享嘅時候輕描淡寫嘅講過一兩句咁嘅説話，我印象好深刻。佢話想當年喺波斯灣戰爭嗰段時期啊，差唔多個個講員都去講《但以理書》同埋《啟示錄》嘅解釋嘅，點樣應驗，乜嘢係邊個國家，哈米吉多頓大戰係邊個打邊個，所以佢都講埋一份。佢呢段分享嘅説話其實咧背後就係帶出有少少後悔嘅意味，點解我即係都即係咁低級啊，都跟風咧咁樣。或者呢幅圖畫咧可以表達咧成件事。呢個咧就係教會當中一個唔係幾健康嘅情況。當有講座係話咧從世界局勢破解但以理書同埋啟示錄嘅密碼嘅時候咧，你就要買飛先入到場嚇。OK？ 如果話咧從聖經看嚇呢個講座，齊心成全福音，锐意建立门徒咧吓，咁咧就有几多个人参加？一个啊，嗰个讲员嚟噶呢个就系今日咧普遍教会基督徒咧嗰个情况，只有上帝自己可以显明奥秘嘅事。其实要明白但以理书第二章，首先要对以赛亚书40-55章有一定的认识。除了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主要主题之外，其实以赛亚书那个部分的经文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呢巴比伦的偶像是无能的，占星的，讲预兆的，占卜的，全部都是显为愚拙。第二，只有耶和华是启示未来的神。还有第三，对于当时被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神会兴起波斯王古列，开埋名的，作出一定程度的拯救。以赛亚书40-55章，我讲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曾经讲过，由于但以理是在古列在位，仍然都还在这里執政緊嘅，即係做緊嘢，所以但以理書最早嘅成書時期咧，喺波斯時期。不過第一批主要嘅讀者有可能咧係更加嘅後期。對於處喺波斯時期或者更加後期嘅以色列人咧，如果佢哋錯誤咁樣去解讀以賽亞書40-55章嘅説話咧，就可以誤以為神咧會喺古列波斯王古列嘅時代已經作出翻天覆地嘅改變。不過而家唔係咁，回歸咗好多年咯，古列都死埋咯，點解仲係咁樣啊？仲係生活喺外邦政權底下，好似神講過嘅嘢唔算數喎，唔兑現喎，流嘅喎，就會對上帝失去信心。但以理書第二章話俾佢哋聽，帶嚟翻天覆地改變嘅唔係人嘅政權，而是非人手所造，上帝带来的管治。今天我们对圣经当中的异象或者预言的解释，如果错误的解读，又有什么祸害呢？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对上帝失去信心，觉得圣经都不准的，明明圣经都是这样说的，应该不是这样兑现的，但你要留意，可能是你自己误解了当中的说话，又有可能呢是明明是奥秘但是夹硬去解的人误导了你。 另一个都是坏，不过没有刚才说的情况那么坏，就是会令到你呢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心里面觉得历史一定是这样发展的，某个国家永远都是神特别眷顾的，所以就算怎样打仗都一定是他赢的。这个结果你这样去想，觉得世界一定要这样走，这样才是正路的。这个做法有点像你见到人跟韩牧师吵架，你未问清楚就盲撑韩牧师，加把嘴埋嚟，或者韩牧师错晒嘅啦，咁你咪丧失咗判断是非嘅能力啦。可能我太天真，可能你加把嘴埋嚟系插埋我一份，闹埋我一份。不过如果系咁咧，你仍然都系丧失咗判断是非嘅能力。翻翻嚟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嗰个梦嘅解释咧，其实与其去问究竟第四个国度系啲乜嘢，神嘅国度几时嚟到，不如去睇下但以理书本身点样讲呢个故仔。喺但以理书咧，总共提到咧有四个嘅皇帝，都系但以理去服侍嘅外邦王嚟噶，包括咧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咧伯沙撒、马代人大利乌同埋波斯王古列。第二、第三、第四个名咧，可以咁讲啊，某程度上你都可以同头先讲嗰个像里面嘅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咧对号入座嘅。啊，伯沙撒系亡国皇帝，梗系唔及咧尼布甲尼撒啦。根据但以理书。马代人大利乌就杀咗伯沙撒，攞咗加勒底国，佢嘅谕旨亦都传俾全国各族各国嘅人，咁都可以话佢掌管天下嘅。根据但以理书第五章墙上边嘅异象，依今年年尾都同你哋讲啦。伯沙撒死咗之后咧，各国会分裂俾咗马代同波斯，咁所以同第四部分都有多少吻合噶？嗱，你唔好误我意思，我唔系话咧，但以理书第二章嘅梦嘅解释系预言呢啲事会发生，而系调翻转。当我哋或者读者睇到但以理书嘅发展嘅时候，就会有个感觉，上帝所描述嘅历史系一步一步咁样呈现紧。嗱，换一个角度睇啊，但以理书又提咗四个国度系开咗名嘅。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当我哋或者咧后期嘅但以理书嘅读者去睇但以理书，特别后半部分去到第十一章嘅时候咧，当中提到希腊系会分裂有南国同北国嘅王，而两国嘅王咧亦都彼此通婚。咁所以咧，读者亦都某程度上可以对号入座咧，理解希腊就系第四个国度。同樣咧，我唔係話但以理書第二章係預言緊呢啲事，而係調翻轉。當但以理書嘅讀者去讀但以理書嘅時候，就會有個感覺，上帝所描述嘅歷史係一步一步咁樣呈現。話到尾，但以理書第二章夢裏邊嘅四個國度，其實喺上帝眼中咧係同一個像嚟嘅，表示人咧掌權嘅帝國。对于但以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比巴比伦统治、比波斯统治、比希腊统治，同样都是活在外邦政权底下，没什么大分别。其实四这个数目者希伯来人的心目中很有象征的意思，表示完整，即是整个人所掌管的帝国。但以理在他的赞美祷告当中，他提到上帝不单止是有智慧知道未来，还是有能力掌握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电视或者电影都很喜欢用穿越来做这个题材。如果人有预知能力知道未来，那通常那个人会做些什么事呢？咁如果佢知道第时有灾难发生，咁可能就想避过啲灾难啦。如果你市侩啲， 你去到將來知道個樓市股市會升定跌，咁你今日你就會作出相應嘅一個嘅做法啦，做啲有利嘅決定啦。當然咧，諗下好啦，唔好發咁多夢嚇。OK。不過我又問你啦，如果假設啦，諗翻轉頭，如果你真係預知有 COVID-19 有疫情嘅，老實講，你可唔可以阻止疫情發生啦？你極其量咪早啲入定多啲口罩啫，係咪？買定多啲廁紙啫，有一排缺廁紙係咪？所以預知其實都唔係最緊要嘅喎，能夠掌握過去、現在同埋未來先至係最緊要，同唔同意啊？你知道都唔係最緊要嘅。聖經當中咧，好中意用光同埋黑暗咧作一個隱喻嚇。不過隱喻所代表嘅意思有時好有彈性，一方面當然可以表示隱藏嘅就黑暗啦，顯露嘅就光明啦。但另一方面，聖經好多時候用到光同暗，亦都係表達光就係好嘅，暗就係壞嘅；光就係公義嘅，暗就係邪惡嘅。對於生活喺外邦政權底下嘅以色列人，所有政權都係暗嘅，黑暗嘅，邪惡嘅。所以但以理書第二章話俾佢哋聽，雖然咧佢哋仍然生活喺黑暗當中，世界好似完全失控。不過在上帝的眼中不是这样，上帝仍然是掌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宰。我们今天呢可能都同样生活在黑暗当中，不一定是打仗，我们住在加拿大都相对幸福。你的黑暗可以是疾病，可以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经济压力，你可以再加上去。在你的眼中世界已经失了控了，但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仍然是掌管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主宰，我们不可以对神失了信心。其实如果上帝仍然眷顾被掳生活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上帝仍然是眷顾在黑暗中的你。就算以色列人真是叛逆神，所以才搞到亡国被掳，上帝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有时今天我们的黑暗，有时候不是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拿来的，不过就算是这样，上帝都仍然没有放弃你。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的信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结尾好像一般，就是一些我们跟小孩子讲遇到故事结束，正义的主角就是步步高升，当然这个是真的。不过在原文其实作者是用了很巧妙，用了同一个字三次，在翻译上面很难看到那个重复。我为了要凸显这个重复，我会再翻译一次当中第橙色的字，我会再翻译一次，看看大家看不看到凸显那个字是什么字。於是王使但以理尊大，賞賜他許多大禮物，派他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他為大統領，掌管巴比倫的一切哲事。大家看不看到重複了一個很普遍的字是什麼字？三次。哇，這麼厲害啊，你們好厲害，這樣都知道個眼好好好啊。雖然個大字是一個很普通的字，不過我們如果還記得尼布甲尼撒那個夢的最後那塊石是變成了大山，再加上尼布甲尼撒是那個金頭，你看回最後發生什麼事，解完夢之後整個塊石頭打碎了個大象，雖然尼布甲尼撒就沒有整個人散了當下，但是他俯伏在地，某程度都象徵了人掌權的帝國要向著代表上帝的但以理俯首稱神。如果個夢的最後那座大山是代表著上帝的終極管治，那但以理的大尊大得到大禮物成為大統領，就是代表著上帝的管治其實是從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現在已經開始了。 雖然我們今天沒有多少個但以理，沒有多少人在政府做高官，不過上帝終極的管治其實都是由今天基督徒在世上做上帝的代表。我最近處理了兩宗輕微的交通事故，當我跟對方溝通的時候，兩次對方一開始的時候個語氣都不多友善的。你想想，你有交通事故可能你都是這樣，是不是？我平心靜氣地跟對方說，遇到交通事故沒有人想的，大家都不開心的，不過在加拿大遇到交通事故應該怎樣怎樣，處理完那些事之後，跟著我又跟他們說兩個不同的，之後我跟他們說 我其實是教會的牧師來的。誰知道呢，兩次呢雙方都是有回教會經驗 的人來的，所以在結束處理完這些交換資料之後呢，我就鼓勵他們回教會聚會啦。我老婆因為我在電話講，我老婆聽完我講電話笑笑口跟我講，喂老公，你可以教人呢撞車傳福音啊，這樣開個新的 course。如果你問我，哇何牧師你是不是真的成日都這麼好脾氣的，你這樣夠膽問都看得起我了，告訴你我甚至乎可以告訴你，就算我做了牧師之後都不能夠膽說自己在任何情況都是百分百可以做一個上帝在地上稱職的代表。所以如果你今天問我，我可以呢改變教會一樣嘢，咁我會講個答案係乜嘢啊？好嘢喎！仲記得上個禮拜講個嘢，唔係金魚記憶喎。我真係希望咧聖靈繼續咧更新改變我嘅生命，但係唔止係咁，加多樣今日我亦都希望咧聖靈繼續可以更新改變你哋嘅生命。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是牧师，你同样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人要 见到上帝终极的管治是今日由你开始。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但以理书第二章，俾我哋再一次认定，唯有神系有呢个能力显明奥秘嘅事，亦都俾到我哋能够认清，就算我哋喺生活喺黑暗嘅光景当中，神你冇放弃，你亦都唔系继续让呢个世界失控，你仍然系掌管过去、现在同未来嘅神。愿你俾到我哋呢个信心。我们今天就能够继续有力的在地上做你的代表，荣耀你的名，奉基督耶稣圣名祈祷，阿门。